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现况交屋就可以免责吗？现况交屋就可以免责吗？那这个现况交屋四个字最常出现在房屋的买卖合约书，特别是中古屋，中古屋的买卖合约书。因为今年啊，房市好像还是蛮热的，那所以会有当事人问我们这种不动产的问题。其实像我做节目来讲，为什么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可以讲，是因为当事人有时候问我们问题，或者是说实际上经办的案件，那当然在隐匿当事人个资或个案的情况下拿来当做案例讨论，那也分享给大家。特别是有一些问题是常常会有当事人一问再问，或者是说有疑惑的，常常我们被咨询的时候会问到的问题，刚好都可以拿来节目上分享。其实当事人的问题，或者我实际经办案件，或者说期刊杂志上最新的实务见解，这都是我们节目的养分。所以可以说只要我还在当律师，应该就会有源源不绝的问题可以来去讲。那特别是我们一个礼拜才更新两集节目，所以这个消耗也不会说很快。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分享一些实际上经手的案例，有时候是分享一些近期比较有趣的一些实务见解，但是其实我比较不是那种针对一些最新的热门时事来回答，因为有些热门的时事它的事实可能都还不是很清楚。比方说像最近最热门的就是这个黄子佼疑似有这个对女童猥亵然后或性侵的疑云，那但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一直去追最新的时事来回答法律问题，或者说来当做案例，原因是因为这些案例有时候事实都还不太明朗。第二个是说去追时事很累，我有时候我可能就是刚好最近手上有什么案子拿来分享，那要去追时事，虽然说在流量上可能你能够去蹭这个时事，或者说去追赶这个时事，会对你的影片或 podcast 比较有增进流量增进触及率的效果，不过这样追时事很累，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说我最近遇到什么案件或最近有什么想法，我们就拿来讲，这样我也比较自在，不然一直追时事好累。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是在讲现况交屋就可以免责吗？那在中古屋市场常常会有买卖契约会约定说就依现况交屋，那但是如果你问这个经办的房仲人员，或者是说要求押这个现况交屋这四个字的卖方，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也搞不太清楚状况。那其实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依照现况交屋到底是不是就可以针对房屋的龟裂、漏水或者是海砂屋这些瑕疵担保来免责。那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情纳为一谈，认为说就已经依照现况交屋了，现况交屋就是我现在在处案对案的合理，你也都看过没问题了啊，怎么还可以再跟我争执说有瑕疵啊？不是都讲现况交屋，现况就是现在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很多卖方会以这个来去解读现况交屋四个字。好，但是现况交屋就像刚刚讲的，它到底是不是有免除瑕疵担保，是不是写了这四个字就可以免除瑕疵担保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不是，不是。现况交屋在法院的见解是认为它指的是说卖方应该诚实告知房屋所具有的瑕疵，没有恶意隐匿。那而且这个现况交屋指的是说买卖双方都能够诚实依据房屋现有状况来去理解来去观察。所以如果说今天是比较明确的，像是这种可以直接看到可以直接摸到的一些墙壁啦，或者是说外观龟裂的事实，假如说确实就能够在目视所及，不管是用碰的、用看的、用听的、用闻的，能够感觉得到现况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呢，你来的时候就已经察知了，就已经看到，买方就已经看到了，当时甚至都已经特别告诉你这个有龟裂，这个地方本来就有斑驳，斑驳的这个锈蚀的情形，这样的情况都是你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好，那这种情形才是实务上所指的现况交屋。那反过来讲，如果是在买卖房屋在看房屋的时候没有办法目视或者说触碰或听到闻到所感知到的，那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瑕疵，就是表示说这不是当时现况所能够理解所能够看到的。那有了这样子当时没办法看到的漏水问题，或者当时没办法检验的海砂屋问题，因为我们看房子的时候不会直接去检视有没有海砂屋，而是要事后透过专业机构来去抽样取样，去了解到说这到底是海砂屋。可是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一般大部分的买方他没有办法直接去判断这是不是海砂屋，那所以没办法说透过现况交屋来去免除所有的瑕疵担保责任。那实务上认为可以透过现况交屋这四个字来去主张说啊，这个其实 你当时就已经看到摸到的。好像实际案例，比方说实务上台中地院有一个案子是这样，是原告就是这个买方，他主张说在签买卖契约的时候，这个被告就卖方故意不告知这个房子有钢筋锈蚀、梁柱断裂、混凝土剥落的瑕疵。那细征契约就这份契约了，虽然有依照现况交屋，但是被告应该要负担瑕疵担保责任。那法院呢，他的判决理由其实是驳回原告的诉讼。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契约虽然在现况说明书上面针对有一个栏位，它上面写是否现有或曾有钢筋外露或水泥块剥落的情势，那卖方呢虽然是勾选否，勾选否，但是这个被告就是这个卖方，他的这个投资客买了这个房子两个月不到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买方了，所以等于说他是短进短出了。那当时既然是短进短出，所以其实卖方他本身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房屋内部墙壁啊、钢筋梁柱啊有锈蚀斑驳痕迹，可能卖方自己都不知道。那所以在这个个案里面，法院认为卖方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故意不告知这个瑕疵的情形了。而且在本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这个卖方跟原告约定的这个契约除了有现况交屋这四个字以外，还有几个字叫不负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他是现况交屋不负瑕疵担保责任，所以这个契约已经明确提到是不负瑕疵担保责任。那大家要知道，瑕疵担保责任虽然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担保责任，但是它是可以透过特约来去免除的。所以只要当事人有特约说不负瑕疵担保责任，那么这个契约等于买方也就知道你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有这些瑕疵、漏水啦、海砂屋、钢筋等等，除非说是被告刻意隐瞒、刻意欺骗，否则在不负担瑕疵担保的情形之下已经有这样的特约，买方你不能买了之后还以这个来去要求被告负担瑕疵担保责任，除非你能够举证证明被告是刻意的欺骗，明知还故意的欺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要求被告要负担，因为他已经是刻意有点像是诈骗在骗你了。那除此以外，只要被告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他就是告诉你说我就是依照现况交屋不负瑕疵担保责任，注意重点是在不负瑕疵担保责任这几个字，那这几个字出来表示说你原告已经自己要承受风险，我也是个投资客啊，你呢买来自住或投资是你的事啊，但是你既然已经都约定好不负瑕疵担保责任了，你就不能事后再来去主张说这个有漏水啊、海砂屋啊等等。那这个案子的争议其实是在于说被告就是这个卖方他本身是不是明知故意去欺骗，但是法院调查结果是认为没有，因为他才买两个月就卖掉，也是一个短进短出的投资客。那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会建议当事人，如果说你是最近要卖房子的卖方，现况交屋这四个字不代表你可以免除瑕疵担保责任。如果你要免除瑕疵担保责任，意思就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台中地院的案例，你的意思就是反正以后有什么漏水、海砂屋、钢筋腐蚀都跟我无关，那你就干脆写清楚，你就写清楚现况交屋且不负瑕疵担保责任，你不要只写四个字现况交屋，因为只写现况交屋你没有注记免除瑕疵担保责任或不负瑕疵担保责任，你只有写现况交屋这四个字，在实务上会认为它其实就是说依照买卖双方在看房子的时候目视所能够感知到的这样的内容，否则后面有漏水买方还是可以向卖方来去要求做漏水修缮或补偿。那同样的像海砂屋啊、钢筋混凝土外漏啊，这些等等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现况交屋并不完全等同于瑕疵担保责任的免除。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免除 好，你正当免除，卖方你正当免除，你与其好写什么现况交割，不如写上好不负瑕疵担保责任，而且最好你就干脆把你所知道的好这种瑕疵都写进去，比方说好卖方明确告知买方好本件就是凶宅，本件就是凶宅，原告好清楚认知到本件有凶宅，有漏水，有海砂污，有核辐射污染等等情形，而且买方在明知有此情况下仍然愿意购入，你干脆就把它写清楚，不要写一个不清不楚的现况交割。其实现况交割这四个字它并不能把一些无法感知到的风险全部归买方，全部归买方不是这样。所以第一个，如果你是卖方，不要只写现况交割，最好写一个免除瑕疵担保责任。第二个，你把目前已知的这种什么漏水、海砂污、凶宅，全部都写清楚，表示说买方明确知悉这些情形，以免日后买方又反悔来反咬卖方一口。那所以借由这样子来去特约免除，以后也比较可以让你不负担瑕疵担保责任。但是你要想啊，这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要写不负担瑕疵担保责任，一定也是你卖的东西够便宜，甚至说这个买方本身也是投资客，他自己可以再去整理这个房子，否则一般的买方是比较不愿意签这样的条款，除非这个房子你真的卖的够便宜，或者这个房子真的很稀缺等等原因，否则讲是讲说你可以写一个不负瑕疵担保责任，但是在一般情形下买方大概不敢跟你这样买，那等于说除非说今天双方都是行家或都是投资客，这个时候比较有可能这样约定。那无论如何契约怎么制定是双方经过明确的考量以后都你情我愿来去签，那就不能再去反悔，除非有特殊的原因，那个都很特别，那否则原则上大家应该买卖房子这么重的标的物，那买卖双方对于这个契约的内容最好都要理解，不要写一个不清不楚的现况交物。要免除瑕疵担保责任你就把它写清楚。那是这一集法律护身符的内容。法律护身符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